各位如新家亲的家人们，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做早上 YY 的分享。那我是陈丽萍，如新二星卓越成就名人。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如新的无限赛局"啊。那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最近看的很有心得的一本书，就叫做《无限赛局》。那这本书呢，是一个作者叫做塞门·希奈克他所写的。那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畅销书作家，他之前提出的一个黄金圈的理论是，就是很席卷全世界的一个想法，相信很多人也都有听过。那他也是连续10年呢，在亚马逊的排行榜第一的畅销作家。那这本《无限赛局》呢，是他最新的一本力作。那从去年推出以来呢，就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企业主、成功人士呢，就深获启发。那我自己看过之后，也觉得跟做如新的很多的价值观，以及呢跟如新这家公司的很多理念呢是不谋而合的。那我觉得也可以对我们经营如新的人的经营者呢会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就在趁今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把这本书呢跟如新做一个结合。那首先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定义一下，这本书讲的无限赛局的定义是什么？那无限赛局呢？当然是相较于有限赛局。那有限赛局就是大家一般很熟悉的比赛比如说球赛，就是它会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然后呢，它有一定的规则，那它会有赢家跟输家。那无限赛局呢，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定义了。所以呢，这本书作者就说了，就包括我们人生包括或是婚姻，或是友情。它是一个无限赛局，因为它没有一定的规则吧，那它也没有所谓的赢或输，然后呢，那也没有时间限制，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它就是一个无限赛局。像过去这一周、这两周过年嘛，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今年当然很多人没办法回老家，那一般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会回老家，可能会跟一些久未谋面的亲戚朋友，然后或是同学碰面。那大家免不了就是会比较吧，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无限赛局的概念啊。其实人生当然是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人生呢也没有所谓的怎么样才叫赢，怎么样才叫输，怎么样的人是赢家？是你赚多少钱吗？还是要用什么样来定义成功呢？那每一个人在追求的，以及每一个人对成功想要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呢，人生是一个无限赛局，所以它是一直一直会进行下去的。所以说，假设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同侪做比较的话呢，那也是不会有一个结果的。比如说，好，你20岁的时候比，那跟你到30岁再比一次呢，还是到35岁，还是35岁比完呢，是算谁赢呢？输赢就已经很难判断了。那40岁呢？那50岁又怎么来判断谁比较成功呢？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在讲的就是说呢，我们的人生也是一场无限赛局，我们应该看自己要的是什么，定义自己的成功，然后呢，致力于追求自己定义的那个成功。就是所以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不用去跟别人做一些无意义的比较。他也说了，在无限赛局当中呢，因为它是无限的，它的时间是无限的，所以呢，在无限赛局里的首要目标是要能不停玩下去，让赛局持续下去。就觉得我们在经营如新，不就也正是一场这样的无限赛局吗？因为我们经营如新，没有放弃，没有失败嘛，只有自己放弃。只要我们一直坚持做，一直坚持留在场上，然后一直坚持着继续累积、继续学习、继续累积，总有一天呢，会获得我们在这里想要的目标。我们做如新呢，也是一场无限赛局，只有呢，我们在这里要坚持多久，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里呢，想要帮助多少人，在这里也获得他们的幸福，这是只有我们在这个赛局当中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设定的，然后呢，跟自己去比较，然后呢，让自己坚持留在场上，所以如新也是一场无限赛局。说呢，当一个人用一个无限的思维，在一个无限赛局当中的时候呢，他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就是每天醒来充满动力，工作的时候感到安全，回家的时候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当一个人他是用无限的思维来 来思考和来生活的时候，好，但是所以相较于如果我们是用有限的思维来思考的话，那自然就比较狭隘，我们只关注于一些小输赢，然后或是小比较小计较，那自然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状态，每天醒来充满动力，工作时感到安全，回家时充满成就感的这种完美状态当中生活。接下来呢，它有五个必要条件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呢才可以让你拥有一个无限的思维。第一个必要条件叫做崇高的信念。那他说呢，因为获胜的快乐是很短暂的，他说我们呢可能都很快会忘记一年前或是两年前或是三年前我们获胜的时候的那个快乐是很快就会消退的，但是我们人呢都想要为比自己更远大的理想努力。企业呢，他如果没有够崇高的信念，然后他的愿景他的理念呢，如果都是很短暂的或是比较浅的比较肤浅的，他是没有办法吸引许多有理想的人加入的。举了 Apple 跟微软的例子，他就说他多年前呢就是在跟 Apple 还有微软的高阶接触的时候，他发现呢微软的所有的高阶管理者呢都他们的工作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 Apple。 但是呢他在跟 Apple 的高阶管理人接触 的时候发现 Apple 的高阶管理人他们工作的目标呢并跟微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工作目标是要坚持做出更好让人们就是使用起来更直觉的产品，所以他们只跟自己比较，他们的他们企业的理念企业的信念呢并不是放在比较或是获胜上面。而微软的那时候他们的企业的信念呢都只有想要打败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打败 Apple。 说呢他说那时候在那几年的竞争当中呢微软是很明显的落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够崇高的信念。所以一个公司呢没有够崇高的信念呢，他就没有办法吸引够多有理想的人才，然后在这里呢用无限的思维一起努力。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开始扪心自问，或是我们都会自省说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呢但是他说了，我们这个作者在书中讲，他说我们不必拥有自己的崇高信念，我们可以选择加入其他人的行列。说那非常棒，因为我们的如新公司呢已经帮我们定义了很崇高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善的力量，凭借筹报优渥的事业机会，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那这就是如新公司的崇高信念。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信念，是不是吸引了很多人认同这样的信念，然后呢加入这家公司，然后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努力，一起为自己的生活也为别人的生活努力。觉得如新公司是一家非常有远见的公司，因为这个作者说了，就是在这个商场上，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企业呢它都是有限的思维的企业，只有少数伟大的公司呢是有无限的思维。那也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呢都是用有限的思维，可以说标普500强的公司的平均寿命呢已经缩短了40多年，从平均61年下降到如今的不到18年。如新公司呢也已经三四十年了，如新公司也是在非常久以前呢就设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崇高的信念的这样的愿景。好，所以我觉得如新公司呢它绝对是一个拥有无限思维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它才可以有就是凌驾于公司的企业文化之上，然后呢让很多人呢会产生很正面的共鸣。这样的信念呢是历久不衰的，它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都还是可以被大部分的人所认同的。说了这个崇高的信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必须是要以服务为导向。那我就想到总裁罗百里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想，今天有哪一个人可以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优质的产品和事业可以帮助到他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新这家公司从公司到创办人到高阶领导人呢，每一个人的理念的信念的出发点都是在以服务他人为导向。跟这样的公司合作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有安全感，你也会觉得非常心里非常的富足。那我就想到我前年的时候呢，也是跟公司去了一趟马拉维做这个米尔餐的捐赠。那在 当地呢也看了很多如新这家公司在过去十年间呢在当地做的很多的事情，那你就看到呢一家公司它真的可以透过十年的时间真的翻转了在世界的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的命运那包括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也都因为这家公司的努力和持续不懈的这个帮助让他们的生活翻转。看到这家公司它是的的确确有这个崇高的信念，并且它这个信念不是一个虚的信念，它是一个实的，它是真的脚踏实地在把这些崇高的信念做落地。加上公司这两年所推的这个可控农业Groviv， 那它也是在为地球然后为环保为环境做贡献因为比如说以如新公司本来既有的产品都已经效果非常好了，都已经非常经典了，它为什么还要再多花那么多的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技术，让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对环境的冲击可以降低到最低，然后呢对这个包括用水量，然后呢包括对未来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都降到最低，为什么还要再多花这么多的经费预算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崇高的信念，他想要对这个社群为这个人类做出最好的最好的贡献，然后呢对环境对造成最低的影响。以我自己呢跟如新公司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我都觉得不管是从任何一个面向我都觉得非常佩服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的确就是一个拥有无限思维的一个公司，从公司的创办人到后来的这个高阶经理人到在这个团队当中的很多的领导人呢都是用无限的思维在思考在领导着这家公司和这家公司的经营者们所以我们呢才可以在这个无限思维经营的一家公司里面呢来把我们这个人生的无限赛局把它经营得更好。在第二个无限思维的必要条件叫做信任的团队第一个呢是崇高的信念，我们已经检视完了。第二个呢是信任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做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条件，你有没有一个信任的团队，你有没有开始建立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信任的团队，你建立的团队当中呢，是不是充满信任感？觉得这就是跟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常常在讲的信赖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面对客户或是说面对伙伴的时候呢，信任感信赖关系呢绝对比其他的这些产品知识啊或是说技巧流程呢都来得更重要。在面对你的客户的时候今天呢你想要推荐他一个产品，那你觉得呢在你的产品知识或是说呢跟他把这个产品的成分啊原料啊研发就是讲解的淋漓尽致，跟你和他的关系跟他不信不信任你这两件事情呢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我们都知道产品知识很重要，但是他对你的信任感是更重要的，是基石，对吗？产品的推荐以及产品的知识是建立在客户对你的信任之上的如果今天这个客户不够信任你，不够相信你，对你的信赖关系是不够的时候呢，你的产品知识再怎么多你讲的再怎么久都不会有用的，因为他不相信你，对吗？那今天对客户是这样，对伙伴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带团队还有在对待我们的伙伴的时候，信任感和信赖关系也是第一个我们常觉得说为什么我跟这些伙伴就是苦口婆心的这个讲了怎么做啊，然后呢就是也常常push 他，然后怎么都推不动呢？那常常你就要回到你们的关系的最源头来检视你们的信赖关系是不是不够，他对你的信任感是不是不够，所以呢你对你你让他做的事呢他才会不那么愿意去做，因为他对你的信任感是不够的。好，当我们的信任感够强，当我们的信赖关系够强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的沟通呢会可以花非常少的时间，非常有效率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相信你但如果你的信任感不够的时候，你就是苦口婆心的花了这个跟他讲了两个小时，他可能也不会做的对吗？所以他说信任的团队，你有没有一个信任的团队呢？也是你是不是一个具有无限思维的人的一个检视的一个条件，一个必要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就开始检视自己呢，我们对于 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伙伴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他说要打造信任团队呢，这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你的团队当中的伙伴在团队当中有没有安全感去承认犯错和寻求帮助。他讲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知道说一个团队当中，假设一个领导人比较强势的时候，然后那他的一些伙伴可能会就是觉得那他也要，因为他的领导人很强势，所以他也要表现得很厉害嘛。所以呢，他如果有什么不懂的或是不会的地方，或是犯错，他可能不愿意不敢承认，或是他不敢寻求帮助，他可能就掩饰他哦，他有什么不会的，他就不会真正的去问他的老师把他把这个问题解开，他可能就不敢这么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消耗彼此的时间嘛，因为他不敢去问出最好的最正确的方式，那他就一直用自己错误的方式去做，因为他不敢去问。那这样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那也浪费老师的时间啊。因为其实老师如果愿意老师如果教你告诉你正确的做法，那你一下就打通了，你也不用做那么多走那么多冤枉路。所以一个信任的团队呢，有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如果呢你的团队当中的信任感是足够的话呢，那团队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伙伴都要会对于呢要去示弱或是去寻求帮助呢会很有安全感，会很敢去问问题啊。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呢，在领导团队的时候呢，要注重我们的沟通呢，要注意一下我们沟通是要是双向的哦，有时候不要只是做单向的哦，就是领导人单向的往下去布达，然后呢或是去激励哦，有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呢也要有反馈，对，不要只是从上往下，也要有我们要去多听伙伴们的内心真正的想法哦，他觉得有哪些地方呢是他觉得很困难的，或是他不敢去做的，那为什么他觉得很困难或不敢去做呢？我们要去聆听，我们要去沟通，我们要去沟通到他的内心哦，那这样的沟通呢才是有效率的，也才是有结果的哦。如果只是很单向的沟通，很单向的要求，然后呢我们没有去聆听伙伴真正内心的声音的话，那最终出来的结果也不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也会是效率比较低的。我们要去理解，要去聆听每一个伙伴内心的声音哦，就不只是就是在一个大会上面，或是在一个集会上面把我们要教的布达完，而是呢在跟每一个伙伴，然后或是跟每一个我们要培养的团队当中领导人呢，都一定要有充分的一对一的沟通的时间然后我们听他的想法的时间，我们听他想问问题的时间，然后呢这样子呢才会创造出一个充满信任的团队，那这个充满信任的团队呢才会走得更快和更稳，我们的步调和价值观呢才会更一致，就是上下同欲者胜嘛。这是第二个有限思维的无限思维的必要条件，就是信任的团队。那第三个必要条件呢是可敬的对手。那这个作者就说了，因为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嘛，那他就说呢他呢有另外一个畅销书作家，是他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可敬的对手，他就是常常会一直很在意他的排名哦，他书的排名有没有在他的前面，然后呢很在意他讲的书的内容有没有比他更厉害哦，他都一直默默的很在意他，那他就有一个这个把这个人呢当成他的可敬的对手，因为有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他让自己不会懈怠，然后而且他也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学习的机会，他有一个升级自己的机会，然后呢他在这条路上呢就不会因为我已经过去十年已经很成功了，我就停止进步了，不会，因为他有一个可敬的对手一直在默默的鞭策他，因为他的可敬的对手在进步，所以呢他也得进步，他怕落后嘛，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路上呢也让自己会学会谦卑，他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有一些小成果了就谦卑，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可敬的对手也很厉害，所以呢他没有时间骄傲，他还得继续努力。所以他说呢，就是一个有无限思维的人呢在他的这个努力的路上要有一个这样可敬的对手呢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在经营的事业的前半段，那时候呢我们有几个 一起经营的伙伴，有大概四五个，三四个，有些是上级，有些是旁级，有些是下级伙伴。然后呢，我们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经营的。然后那我们就因为也是好朋友，所以呢，我们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会互相的比较，但是是一个良性的比较然后呢，会互相的看对方的进度啊。所以呢，也因为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每一周会有一次的聚会。那在这那聚会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就会分享说，我这一周呢又做了什么事然后呢又这个谈进了几个伙伴。然后呢，那大家就会暗自的，不是暗自啦，其实也是很明白的比较嘛。那如果呢这一周假设别人进了一个伙伴，或是有人进了两个伙伴，而你一个都没有的时候呢，那你肯定很慌张嘛。所以呢一点都不会懈怠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们这几个人呢都是那时候在不到25岁的时候就都考核上了 SSD 所以很多人常常问说，诶，你们这几个几个这个伙伴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然后就有这样的成绩是怎么做到的我常常想一想呢，我就觉得说是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有一群这些可敬的对手，然后互相鞭策着自己，那这个力量呢是很大的，你知道吗？竞争，良性竞争的力量呢，有时候比你的上级鞭策你的力量还大得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都不想输嘛然后呢，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觉得说所以你在这个事业当中呢，去找到一些你的旁边一些可敬的对手，然后你们互相的激励，然后互相的刺激，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但是前提是良性的竞争因为有些人呢喜欢拿这些比较来打击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变得太挫折或是太沮丧，那就不对了。而是呢，你要拿别人的进步以及拿别人的优点来鞭策自己，让自己逼自己变得更好，逼自己跟他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这样才是一个正确又健康的一个竞争的态度，而不是因为这样变得沮丧，因为这样变得低落，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具有无限思维的人，一个具有无限思维的如新的经营者，他会把他的这个身边的可敬的对手拿来激励自己，拿来启发自己，拿来提醒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停下来，不要因为去年达标了就停下来，因为你的这个可敬的对手他还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冲刺今年的新的目标，所以你也不能停下来然后呢也让你在达标的时候呢不会太骄傲因为呢总会有人在旁边呢，这或在后面或在前面呢就是等着看你的成绩所以呢就你不会骄傲太久，也不会懈怠太久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经验如新的路上呢也很有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竞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的感觉，就是在这个赛局当中有其他的玩家与你一起嘛。所以说我们说如果只有我们自己一个玩家，那也免得就是显得有些无聊嘛但是如果有其他的玩家，这个人呢他也可以是你的上级他也可以是你的下级，他也可以是你的旁级但是你们在这个当中，你们在经营如新的路上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然后彼此学习，我觉得呢这样是蛮好的。然后这个作者呢他也是提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无限思维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呢就是可敬的对手。那第四个必要条件呢是攸关存亡的应变那首先我觉得如新公司呢就是一家非常具有攸关存亡的应变力的一家公司你看它从这个平台商业平台的这个布局它是从这个五年前甚至五到十年前就开始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它看到了现在社群上的一些变化和趋势所以呢也在这几年呢就是大刀阔斧了推动了新的制度那这些呢就是在这个作者讲到，就是很多的大企业的领导人呢他们会其实是害怕改变的，他们是因为改变总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嘛，所以呢如果一家公司他现在的表现已经还可以还不错了的时候呢，但那这个很多的领导人呢会虽然他们有一点点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改变，可是呢他们会会 因为现在的现况已经不错嘛，所以他们会害怕改变，他们会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不得已的时候呢，才去让企业转型，可是往往到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必须要提前布局。那我觉得如新公司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应变的勇气 和能力，所以呢就是在这几年呢有很多很棒的，包括制度上，然后呢包括就是网络上的很多的措施都是很与时俱进的并且也都是很提前布局的。那再来呢，那我们就要来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攸关存亡的应变力的一个经营者和一个领导人。那从去年初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上有很大的改变变化？好，那时候刚开始不能出门，不能出门聚会的时候，那就有一些，我看到很多有一些领导人选择了等待，选择等待这波动荡过去，然后回到原本的常态，然后再回到原本的常态，做自己习惯做的事情，做自己本来已经擅长的事情，这是有些领导人的选择。但是也看到有些领导人呢立即的应变，在这个一周之内呢就发布了这个新的方向，发布了很多，开始学习很多新的工具，发布很多新的策略，让自己的伙伴团队呢开始学习，开始改变，然后呢开始应用这些新的软体或是新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一个领导人他的这个攸关存亡的应变力包括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领导人，你自己是一个经营者的话呢，那你也应该具备有这样的应变力所以当你开始没有这个线下的聚会可以应用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赶快让自己去立刻去学习如何线上约朋友听活动呢的这样的能力而不是等待这个时间过去再回到本来的状态回到本来的常态做你本来习惯做的事你有没有赶快让自己学习新东西，然后呢赶快让自己学怎么样现在不能去帮别人试用了，那赶快去练习怎么样线上成交呢赶快多多的去练习，那现在呢也不能去这个线下的培训了，那怎么样让自己呢赶快去规律的有这个线上培训的这个线上培训的习惯的养成，而不是等待所以那时候呢记得在去年这个局势刚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就发现二月呢有伙伴是停滞的，但是二月有伙伴业绩冲得非常高因为他们就是把这个危机当成转机了，然后他们看到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呢也有很多新的机会，所以他们赶快去抓住这个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局势不同的时候呢，就是考验每一个人他自己对于自己事业的掌握度应变力的时候，直到现在的世界呢只会越变越快吧我们的科技的演变，然后呢或是网络的软体或是社群软体推陈出新，对吗？我们的改变转变只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们的应变力呢也只能越来越快，也只能越来越有弹性，我们的做事业的弹性呢要越来越大所以过去呢一套方法可以用十年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当然呢我们经营如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比如说我们谈事业的核心的理念，核心的流程当然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后端的应用是一直在变，比如说我们要用什么工具跟别人分享以前是用这个面对面的工具，后来不是，后来是用讲电话，那后来呢变成讯息，一对一的讯息，那到现在呢变成社群，由你一对多的发布，或是一对一的变成自己的一个自媒体，我们的这个工具核心理念或是核心的流程或是这个谈的内容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后端应用的工具是一直在变的，但是你有没有让自己呢具备有这样子的弹性和这样应变的能力让自己呢在每一个时刻都准备好去做大量的学习和准备好大量的改变，而不是坐在那里等或是坐在那里不思考，或是坐在那里呢等着被迫要改变的时候，那时候呢就太晚了。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新时代，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的经营者，其实我们很幸运，因为科技帮我们，其实已经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也帮我们省了很多的金钱，也帮我们省了很多力，但是我们多出来的这些时间和金钱和力量呢，力气呢，我们可以要拿来做对于这些新东西新事物的学习，这是我们要做也必须要做的。那第五个无限思维的必要条件呢，就是领导的勇气。那我们经营如新呢，我们呢也是每一个人一定都是要来当领导人的，对吗？好，但是可能有些人呢，他一开始还没准备好，也没有设定要成为一个领导人。好，但是最终呢，我们要在这里获得我们自己的财务自由，要一定就是要成为一个领导人嘛，因为你会率领一个很大的团队。那常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就会问说，诶，那我现在还不是一个领导人，那我是要在我的组织里有几个人的时候才要开始成为领导人呢？好，那就是有些伙伴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决定你要什么时候成为领导人呢，不是看你组织里有多少人，而是看你准备好了没有，而是看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领导人。你如果下定决心要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你的组织里没有人，或是只有一个人，或是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你都可以下定决心成为领导人。因为当你下定决心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呢，你的组织呢就会才会开始有很大幅的成长。好，懂吗？所以不是当你有了大团队你才来开始学怎么当领导人，而是当你开始学以及下定决心要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呢，你才会开始有一个大团队。好，所以如果呢你今天还不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当一个领导人的时候，那就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培训的时间到了，然后呢这个上级提醒你，你才这个上来，然后呢这业绩可能还差多少啊，然后呢上级提醒你，你才发现就说好，那然后呢上级说，那你可以去跟哪个朋友说啊，你还可以做什么。那这些呢都是一个还没有准备好要成为领导人的表现，因为你还只是一个等着被领导的人嘛。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领导人的话呢，那你就会比如说今天这个月有哪一些活动先做好，先设定好，先做好准备。好，这一周有哪些活动，好，那我就提前的提醒伙伴这个周五有什么什么活动哦，要提前的发动，提前的约朋友。好，绝对不会是当场到时间的时候呢才由别人来提醒你要上去听，而是呢提早的时候你就知道要有这个活动，并且呢就开始发动，开始的提早提醒你的伙伴。你会是提醒别人的人，而不会是那个等着被提醒的人。或是今天呢一个case 结束了，那你会自己去思考说那这个 case 呢有哪里做得好，哪里呢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等着你的老师来跟你做会后会的时候你才开始思考说你的老师可能才引导说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呢，你下次可以怎么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呢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思考过一遍了。这才是一个领导人在做的事情，他是主动的，他是积极的，他是提早布局的。然后他这里说到如何可以找到领导的勇气呢，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纪律和练习来找到。那我觉得在如新更是这样如新呢所有的能力都是可以透过练习而得到的。所以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伙伴，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呢，都是很多的能力都是非常的不足的。然后不会有人一开始就是十项全能的来经营，对吗？不会有人一开始来经营的时候就哇又非常会销售，哇又非常会谈事业，哇又非常会带人，又非常会领导，没有人是这样进来如新的嘛。每一个人呢都是可能这边缺一点，那边缺一点，然后来这里呢慢慢学，一个能力一个能力的慢慢磨练起来的。然后在如新呢很幸运的是所有的事情呢都没有特别难的，都是透过反复的 规律、反复的纪律的练习都可以学来，甚至是包括领导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好，那只是就是像我前面讲的是，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领导人。好，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领导人的话，那就希望你在今年的开始，牛年的开始，此时此刻就下定决心呢，今年你就要成为一个领导人。好，所以呢，这我们当你决定要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跟你下面现在团队当中有多少人都是没有关系的。就算你今天只是一个刚开始经营的人，可是你很快就会有大团队了。好，所以你最好在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大团队的领导人，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领导人，然后呢，那你的团队呢才会更快的出现啊，因为你已经具备领导团队的能力，你的团队才会出现嘛。所以呢，现在就检视自己，你觉得你的很多的思维啊，你在做如新的很多细节上的思维，包括参加活动，包括邀约朋友啊，包括就是所有的事情，你的思维是一个领导人，还是一个只是一个 follower， 只是一个伙伴呢？啊，如果你检视完，发现自己的领导思维还不是一个领导人的思维的时候，去想想看啊，今天面对同样的事情，如果是你的老师谁谁谁，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那你就那么做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在如新里面呢，学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模仿啊。我小时候也都是这样模仿来的啊。我有一些很想成为的老师，很想成为的一些榜样，那我就想，如果今天碰到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如果我是某某某老师，他会怎么思考呢？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怎么说呢？这时候他会说哪一句话？因为我们就是跟某些老师相处了这个很长时间，我们会其实是很容易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处理事情，或是他会说哪一句话的。那我们就先从模仿开始。好，那因为呢，做如新就是这个学久了，模仿久了呢就变成真的，就是 before you make it fake it 嘛，先从模仿开始啊，所以学久了呢，你自然就可以成为像你想成为的那样的老师一样的一位领导人啊。所以这就是无限思维的五个必要条件啊。第一个，崇高的信念；第二个，信任的团队；第三个，可敬的对手；第四个，攸关存亡的应变啊；第五个，领导的勇气。好，那我觉得看完这本《无限赛局》呢，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启发。好，那第一个呢，在人生的这个赛局里，好，那我觉得也很有感触。其实像我那时候，因为一毕业就开始经营如新，那时候刚开始经营的前一两年吧，其实还是蛮辛苦的。第一个就是因为也很年轻，所以其实能力各方面都还是蛮不足的。然后所以觉得经营 的成绩也不是太好。那其实因为我的同学那时候毕业之后呢，都因为是我同学都我们是毕业很好的学校嘛，所以他们都进了很好的公司，然后呢立刻都领了非常好 的薪水，领了非常好的收入。那我自己呢，因为毕业一两年在经营如新，而且经营的其实那两年经营的并不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呢，在跟他们比较的时候，总觉得比不过人吧。然后呢，总觉得说，哎，我们以前在学校呢，我的成绩也没有比较差啊，甚至可能比他们好啊。那为什么最后这就是现在看起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呢？会好像是输了呢？因为这个在讲嘛，我们总是在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一个就真正的比赛，可是大家其实很喜欢在里面比较。那我那一开始也是这样嘛，然后但是呢，当后来呢，大家就是像我前面讲嘛，其实后来也但是持续的努力所以其实也不到25岁呢就上了 SSD。 那其实也然后不到30岁的时候呢就其实已经在如新财务自由了然后收入啊，这个收入也是一直增加，然后就是经济各方面也都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是光以收入来看呢，可能比这个同侪们高了非常多那如果那时候再来比呢，可能会以为自己赢了但是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非常的狭隘也非常的肤浅就像这本书里面讲的一样，没有，人生真的没有所谓的输赢，因为你的输赢是要用什么来定义呢？是要用这个谁的收入高吗？还是用谁这个 这个身材维持比较好呢，还是用这个这个谁的家庭比较美满吗？美满也很难定义了，对吗？或是说谁过得比较快乐吗？这个都是很难定义的事情。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到后来，虽然说我这个过得蛮好的生活，收入也很高，但是其实大家同学们呢，在自己的各行各业也都是就是坚守岗位嘛，就是我们的社会还都是需要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热爱他们的工作，对吗？那只是说我自己是选择了这样的事业，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领域，然后那后来的这样的生活是我自己觉得很棒的，这样财务自由的生活是然后这个心灵自由吧，时间自由的生活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重点呢，就是每一个人呢，当你选好了你要的路的时候，就要爱你所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然后呢，在你选定好的这条路上面呢，非常用力的，非常努力的，非常认真的把它做出意义来，把它的价值做出来，把它做出价值，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人，甚至于我们周遭的社会做出价值来。好比我们选定了如新这样的事业，我们选定了这样如新可以未来可以带为我们带来的生活模式之后呢，我们就认真的用力的经营，用这样这么优质的产品，然后用这样这么优质的事业机会来改变我们周遭的人，来让我们的产品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好，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更好，让他们的身材变得更好，用我们的事业来让我们身边需要这份事业机会的人，让他们有增加收入，然后呢增加或是呢增加自己时间弹性的一个机会，或是呢增加他们达到财务自由的机会，让我们对周遭的人做出贡献，做出价值。这就是从人生的这个赛局上面来看，我们就是选我们所爱，爱我们所选，然后呢把它用力的做到最好。太多的比较啊或是批判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我们也不会知道别人想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自己要的，然后追求它，然后把它过好也就够了。再来从第二个面向，如新的这个无限赛局呢，那我觉得如新的无限赛局呢，就是如同我刚一开始讲的一样啊，这个赛局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留在场上的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呢在加入了这个赛局之后呢，就是往往会，我们当然每个人呢都想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最大的结果嘛，但是每一个人加入如新的时候准备好的程度不就不一样嘛，就是有些人一开始呢准备好的程度比较高，有些人一进来的时候准备好的程度比较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或者是说呢，其实在经营如新的时候，如新有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假设说呢我们谈100个人，里面会有四个大团队，就100个人里面呢你会谈到四个人他会是大团，就是四个他会是大团队，那这四个人呢有没有可能他会是前面谈的四个人？也有可能嘛。有没有可能呢他平均分布在这100个人里面？也有可能。那有没有可能呢他落在第90个后面呢？也有可能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所以说有些人经营如新有时候太急了，他前面呢可能就是很期望很高的，然后很认真的呢谈了5个、10个、15个、20个、30个、甚至50个，他觉得怎么都还没有碰到一个大团队呢？那因为他就是他的几率就是他就落在后面啊，那这有什么办法呢？那你就是一个一个的翻咯，一个一个的谈咯。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这可惜的是这个如新的赛局上面，他讲了嘛，在这个无限赛局上面最重要的是留在场上。那有些人呢还没有等到，就是他可能谈了50个，他不知道第51个他就翻到他的大团队了， 他不知道第五十一个他就谈到他的第一个大团队了，那他就离开了，你懂吗？他就想说，哎，我也很努力了，我也谈了五十个，最后还没有谈到我大团队，那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离开赛局。那离开赛局你就输啦，哦，因为无限赛局的定义就是这样嘛，就是比谁在场上留着久的，哦，你如果这个资源耗尽了，然后，哦，或是你的意志衰竭了，你放弃了，那你就离开这个赛局，你就出局了嘛。哦，但是所以很多人可惜的是这样，他不知道呢，他谈到第五十个放弃了，可是第五十一个 case， 第五十一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大团队啊。哦，所以呢这个做如心就是这样，就是留在场上的呢总是最后的赢家，哦，因为你留的越久，你可以，哦，你持续的翻人，持续的翻牌，持续的谈人，那你当然呢这个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为你自己的团队累积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大团队。所以做如心有趣的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几率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几率的分布，就是它出现的分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这你如果100个人里面有4个大团队，有些人可能分布在前面，有些人分布在中间，有些人分布在后面，这个分布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几率都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如果这100个里面会有4个，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赶快把这100个谈完，对吗？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哦，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年之内把这100个谈完，也可以在半年之内把这100个谈完，或是我们也可以拖5年把这100个谈完，哦，但是这个时间的快慢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哦，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留在场上，留在这个赛局上，并且赶快翻牌，赶快谈人，赶快谈下一个，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局上面可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开这个在这个赛局上可以最高程度掌握这个赛局的事情。而且如心这个赛局呢，基本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完全可以操之在己的一个赛局，它完全几乎只取决于你自己个人的行动，个人的行动量。只要你下定决心，你今年会成为一个领导人，你今年会做出跟去年更多的行动，更不一样的行动。只要你真的做出来了，只要你真的行动了，只要你真的执行了，基本上结果就会出现，完全只取决于你自己而已。因为公司最新的产品也准备好了，对吗？最好的技术也准备好了，最好的制度也准备好了，最好的平台，最好的团队我们也准备好了，最好的教育训练，最好的老师都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了，只差你自己的决定和你自己的突破和你自己的改变和你自己的行动。只要你决定好了，今年就可以从10个人到30个人，你今年也可以从10个人到100个人，也可以从100个人到200个人，也可以从2个人到50个人，或是100个人。只要你决定好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也都看到，每一年都有人做到了，只因为那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了。所以，如心是一个完全只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决定的一个赛局，非常的单纯。那这本书呢最后也提到了，他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千禧世代，想为有使命有崇高信念的组织工作，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像如心呢这样子有这个崇高的信念的愿景的一家公司，我们可以跟他合作，我一直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那他也讲了，就是现在的千禧世代呢其实也很注重他们在合作的对象，他们会选择呢想要为有使命感的组织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今年就等着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然后呢把这样的平台分享给这些也有理念也有信念也有想要创造自己价值的人呢，其实是很多的，他们在等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样的这么好的公司和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机会呢其实并不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走出去，用我们的行动把这样的机会呢分享到给最多的人，那以同时呢在今年呢我们就可以在 帮助最多人的同时呢，也帮助自己呢，可以达成这自己的目标。好，所以这个是如心事业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帮助自己的同时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同时帮助自己。好，那这是呢，我今天呢看完这本书就跟如心做的一个结合，跟大家做的分享。好，那最后呢，再祝大家一次新年快乐。好，谢谢大家。好，祝福大家不管在如心的赛局上，或是人生的无限赛局上，最终最终呢都是非常丰收 和美满的。谢谢。